好，我们就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这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我们来到你面前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愿意主，我们不只是这个礼拜的第一天来到你面前纪念耶稣的复活，而是这一整个礼拜的每一天，愿意耶稣基督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谢谢主，祝福路上的弟兄姐妹平平安安的来到你殿中，跟我们一起敬拜你。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看了一下人际关系与界限的20个测试哈，那基本上来讲呢，人际关系与界限跟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控制欲、自我形象都有关系啊。看讲义的话，第一个测试我们看了哈，然后第二个，人不是个孤岛，神创造人的时候，人的确是彼此互相关系的，因为神就是一个 relational God， 神就是一个有关系的神，所以三位一体父、圣父、圣子、圣灵，那神的本身是一个有关系的，所以人也不可能跟别人完全没有关系。我们都跟别人有关系，但是也需要知道说是我们个人有单独面对神，我们个人单独跟神交账。好，所以看圣经经节的话，我们以前也看过这些经文哈，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是说是我们的重担要彼此互相担当。好，第六章第二节讲到说重担要彼此互相担当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彼此为肢体的。那然后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又讲说是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好，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又需要单独面对神，单独跟神交账。那我的责任我不能把它推到别人的身上，说是别人使我不开心，别人使我犯罪，那我又不能够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所以somehow人际关系与界限的话是有一些那个 boundary， 是有一些界限在，不是完全没有。但是老实说一句话，这个界限要有多清楚哈，那这个还真的是时间不是很不是那么 clear cut， 不是那么一刀斩下去可以画得很清楚的。那这个东西跟事实上跟 culture 跟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东方人跟西方人不一样。基本上来讲起来，东方人是比较是所谓的 collective culture， 就是说是集体性的文化传统。那一个单位永远不是个人，而是在东方人来说的话，最简单一个单位其实是家庭哈。所以在东方人的传统里面有所谓的，像中国人讲说是小孩子要好好努力，这样子才能够光宗耀祖。好，那好，小孩子好好努力，这是他个人的成就，这是他个人的事，那为什么会光宗耀祖？好像还跟 祖宗八代都有关系了。事实上老实说一句话，其实跟祖宗八代没有关系。特别是我的当然祖父母的话有可能会认识我的孩子，但是曾祖父母的话老实说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我的曾祖父母是谁，那他就根本就不可能会认识我的孩子了。那我的孩子表现怎么去荣耀他法哈？那这是东方人的观念 collective culture， 认为一个人的表现会影响到他的整个家族。那同样的一个人的表现，所以我们也说这个人哎，你要好好的来，不要让祖先蒙羞。祖先早就已经做古了，好，还要让祖先蒙羞。那祖先是谁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的祖先是谁，你也不知道我的祖先是谁。我的行为怎么让祖先蒙羞法，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东方人的传统，好，是个 collective。那基本的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好。那西方的文化传统就比较是个人性的，那个人的行为 只是代表他个人而已，并不代表他整个家、整个家族、整个家人。所以西方，当然老实说的话，那像我们以前也在这边有讲过，西方的文化是受基督教很大的影响。那西方的文化再加上基督教的教导的话，所以西方的文化里面个人性，当然老实说一句话，有的时候西方的个人性太强了一点，但是在西方的文化里面就会产生所谓的 prison ministry、就是怎么讲，去关爱这些。 我讲的 不应该是 prison ministry、是 angel tree 天使树。那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教会以前，现在还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以前每年都有 Angel Tree， 就是说送礼物给这些父母亲在监狱里的孩子，让这些孩子也可以感受到爱，让他们也可以开开心心的过一个圣诞节哈。所以我们上礼拜才有讲到说人际关系与界限，讲到说是不需要说因为家里面一个人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然后全家人都要变得 miserable。那当然会受影响，绝对会受影响，不可能不受影响的。那你说家里面有人犯法了，锒铛入狱了，那家里人一定会受影响，特别是如果是父母亲的话，父母亲作奸犯科，然后失败，然后被抓入狱，孩子一定会受影响。那问题是说有没有必要因为父母亲做了不法的事情，所以孩子就要蒙羞一辈子？好，事实上没有必要。那孩子上了学到学校去，然后大家说哦，那个是这个是那个谁谁谁的孩子，然后老师也讨厌，小孩子也不跟他玩，其实没有必要，其实没有必要哈。所以在这边的时候，那个人际关系与界限就可以稍微画一画。所以有所谓的 Angel Tree Ministry 这些东西，让这些父母亲在监狱里的这些孩子，他们也可以感受到被接纳，他们也可以，有圣诞节的礼物，然后也可以领受到爱，然后他们也可以开开心心的过一个圣诞节。好，那所以在西方的文化里面，人际关系与界限比较可以画得清楚，那东方的文化经常画不清楚，所以妈妈会逼孩子去读书。那妈妈逼孩子去读书，觉得东方人逼得比较厉害还是西方人逼得厉害？好，结果发觉东方人逼得厉害。为什么？因为孩子成绩不好，妈妈觉得很没面子，走到外面去都觉得没面子。那西方人这方面比较不会，但是问题是说西方人有的时候那个人际关系界限画得太清楚了。我这样讲哈，人际关系与界限画得太清跟不清的结果，画得太清楚的话，结果我该尽的责任我没有尽到。孩子小的时候不读书，哎，这是他的事，不关我的事，或者是说这个是老师的事啊，学校老师教他做功课，如果他不做的话，让老师来管他，那基本上我同意这个干法。但是父母亲也，特别是孩子小时候，的确也有要教导、要督促的责任在，的确也有哈。所以这个界限是有一点在，但是不能画得太清楚，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你也不能画得太清楚。所以西方人的话，界限画得太清楚，孩子读不读书这是他的事，从小就是孩子读不读书这是他的事，跟我无关。然后变成是孩子跟老师之间的事，跟父母无关了。那所以这个界限到底要画得多清楚，那这个是蛮 tricky 一件事情，那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衡量一下的哈。人际关系界限太清楚的话，结果我该负的责任我没有负。好，所以加拉太书六章第二节第五节这边都有讲到说，有一些责任我们是要，有些重担我们是要彼此担当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重担，或者是说是到了某个程度之后，那个重担是我自己要担的，我不能够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那当然你说这个尺度在哪里我们永远也搞不清楚，但是somehow有这样子一个。所以如果人际界限人际关系界限画得太清楚的话，我想我们还是画一下这个图哈。
我们以前也有在这边讲过，基本上来讲的话是说是神，然后这个是我，这个是别人，人际关系界限如果画得太清楚的时候，变成说我跟他之间没有 overlap 哈，我跟他之间好像没有关系似的，他死他活，关我跟我没有关系。那事实上我们中间是有重叠的部分，是有 overlap 的部分。那人际关系界限画得太清楚，变成他是他，我是我啊，然后他怎么样跟我无关系，然后我就只管我自己。画得太清楚的话，其实我没有尽到责任。如果人际关系界限太不清楚的话，要不然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哈，这个是我，这个是别人，别人在我里面，我要为他负所有的责任，完全的责任。如果他不读书的话，这是我的责任，我得要想尽所有办法，不管是不管是来软的来硬的来对的来错的，我就是要想尽办法让他去读书哈。那结果这个呢，这个是说是我尽了太多的责任忽略了别人的责任或者是说我变成他的神，我完全的要掌控他啊。那这个是人际关系界限不清，或者是另外一个情况是说是我在别人的里面，别人变成我的神，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哈，别人变成我的神，我的快乐由别人来决定。如果他好的话，哎，我就很开心；如果他成功的话，哎，我就也飞上枝头变凤凰，这叫什么？一人得道，然后全家鸡犬都升天了，啊，那这个都是人际关系界限不清楚，变成别人是我的神，我的喜乐我的有没有成就，都由别人来决定，都由别人来决定。好，那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刚刚讲说是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跟第五节，人跟人之间彼此是有一个重担要互相担当的。我需要教导我的孩子，那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需要帮助他，我需要提醒他，需要在灵里面彼此 support， 彼此互相帮助，那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到最后，他爱不爱神，他读不读经，他有没有出席？老实说，我没有办法负这个责任。好，我没有办法负这个责任。所以当然基本上原则上大约有，我想这样子讲好，我们知道有一条界限要比我不知道要好。当然这个界限要定在哪里的话， detail 在每一件事情上，因为有的时候还得有点智慧。那讲到最后的话，恐怕还是得问神说，神啊，那在这件事情上我到底有没有做得够多，或者是过多，到底是过还是不及？有时候还真的得问问神请神来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确会，不过我想，当我们在那边犹豫不决，说是，哎，到底我做的有没有过多，或者是还不够的时候，我想我们大约就在那个人际关系界限那个 borderline 在那边，大概错也不会错得太离谱。就是当我还不知道。要不然就是说是，哎，我非要这样不可，不这样子不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能反而那个人际关系界限反而不清了，或者是说关我什么事，关我什么事，那这是他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我们在这两种情况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反而是人际关系的过于不及当我还在犹豫，还在怀疑，还在那边想说到底怎么样的时候，恐怕那个时候我比较接近对的时候，这样子讲哈。所以回过头来看讲义的话，第四个，人际关系界限不清楚的结果，或者是说或者是说是什么造成人际关系界限不清哈。那老师讲起来，有的时候是鸡跟蛋，蛋跟鸡的问题，到底哪个是结果，哪个是原因，好，有时候还真搞不清楚，彼此互相影响。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譬如说 控制欲、安全感的问题，这个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界限不清楚。我的家人必须要表现好，我才有安全感，我才觉得有面子。好，那所以我要去控制我的家人，要控制我的先生在外面表现要得体，在教会里面要怎么讲，要一开口出来的就是非常嘎的，非常非常属灵的话，不能一开口就是世俗的东西。好，那我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哪里？我把我的安全感是建筑在别人的身上，还是建筑在神的身上？当我把我的安全感建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是的，开始会有控制欲，然后人际关系界限不清然后像我们上一个 topic 讲到的，说是自我价值，结果我的自我价值也会放错地方。我的自我价值也会放错地方，我也会把我的自我价值建筑在别人的成就上，建筑在别人的表现上。好，那这些东西都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哪个造成哪个，像我们刚刚讲说鸡生蛋蛋生鸡，是因为我人际关系界限不清，以至于我把安全感建筑在别人身上，还是我把安全感建筑在别人身上以至于造成人际关系界限不清？老实说一句话，还真的是鸡生蛋蛋生鸡，那也搞不太清楚。好 anyway 那至少是哪一个造成哪个我搞不清楚，但是至少我可以学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安全感定对位，我的安全感在神的身上，那神是我的保护神，我靠的是神的恩典，而不是别人喜不喜欢我，别人有没有肯定我别人是不是接纳我，我不没办法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那些地方。要我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那些地方的话，老实说一句话，旧约的先知全死光了，全死光了，一点永无翻身之地。人际关系界限不清的结果，或者说不清的原因，其实都是一样。好，那然后讲一第四点的话，爱跟讨好的不同。好，那我们也以前也看过，也谈过这个问题。讨好的话，基本上是在期待一个结果；而爱的话，爱其实是爱的 focus， 爱主要在讲的其实是那个过程，在我付出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在乎那个结果。当然如果能够有好结果的话，我当然很开心，如果我爱了人然后他也爱我的话，当然我很开心。好但是爱的 focus， 爱的主要的重心不是在结果，而是在动机。我这样讲是在动机，因为我有一个爱人的动机，所以我喜欢去对别人好，那在对别人好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如果别人反过来对我好的话，那我就更开心。那如果我对别人好，结果别人不领情的话，那我也是觉得挺遗憾的。不过算了，没关系，好，算了，没关系，我就不会那么 upset， 以至于说算了算了算了，以后不要对别人好了，对别人好都没有用。你看对别人好，好完了以后，我得到什么 ？What do I get? Nothing。好，结果我什么都没得到。真正爱的话，就不会说因为没有得到回报，所以我以后就不干了，我以后就不干了哈。但是讨好的话，就会，当然讨好的话，到了一个程度的话，会说是，如果我对他好，他还没有对我好的话，当然有可能我就说我以后就不对他好了，反正对他好也没用，有可能我以后就不对他好。但是也有可能我会继续的不停的想，我这样子对他好，结果他也没有怎么样，那我就再努力，我就再努力一点，我就对他再好一点。也有可能会到另外一个极端，你就会更拼命的想要去讨好他。那这些情况发生的最多时候就在孩子跟父母亲身上，在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上譬如说一个父母亲，如果他喜欢的孩子是聪明的，成绩好的，我们上礼拜有讲到，只要成绩好就是好孩子， 然后孝不孝顺，道德怎么样啊，这个都不重要。然后那个成绩不好的孩子怎么样，就变成坏孩子，不管他多乖多听话都没有用。那为了要讨好父母亲的话，结果成绩不好怎么办呢？然后我就拼命啊，拼命在家干活，刷地板刷地板，然后刷了个半天，刷了个半天成绩还是不好，然后还父母亲还是不喜欢。那刷地板怎么以后怎么办呢？啊，除了刷地板以外，啊，我在煮饭，我在煮饭，然后讨好父母亲。那煮饭，饭煮好了，然后就算好吃，父母亲也说，嗯，还行，今天做这个还行，嗯，啊，还是不以为意，因为成绩不好。那然后想想看呢，擦地板啊，父母亲没说我好，煮饭父母亲没说我好，那我再怎么办呢？啊，我再来看到家里所有的活我全干了，好。然后呢，弟弟成绩比我好，所以呢，我就帮弟弟洗衣服，我就帮弟弟擦桌子啊，所有该我做不该我做的事情，我全都做了，就是希望能够讨好父母亲。结果做了个半天，还是没有得到他自己所想要得到的。好，所以讨好的。爱跟讨好的最大不同，一个是动机，爱是当我爱人的时候，那个爱的本身是个动机，而讨好的时候 focus 是在结果， focus 是在我有没有得到我所想要得到的。好，不一样。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是 culture 不一样，所以东方的文化传统跟西方的文化传统在人际关系界限上不一样，西方人那个界限非常清楚啊，有的时候是太清楚了一点，以至于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父母亲没有尽到父母亲该尽的责任，或者是说丈夫妻子之间没有尽到彼此该尽的责任，好，以至于我们现在会有这些东西。像老师说一句话，中国人的传统的话，有时候看到有些中国的啊，传统的这些夫妻之间的故事也会让我们很感动啊。我记得我在在网上还是在电视上，好像可能是在电视上看到有一对老夫妻，七八十岁了吧，大概反正很大的年纪了，然后这个先生是个瞎子，然后这个太太就用一根竹竿，然后让他先生牵着这个竹竿，然后这个太太就带着先生到所有的地方去。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竹竿牵，牵手不行吗？还是说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牵手不太好意思，男的跟女的在公众场合牵手不太那个，所以牵竹竿，我也不知道。Anyway， 反正这对夫妻就从年轻一直走到年老，然后一直都是这样子。那然后是电视，然后记者访问的时候，这个先生就说哦，他是我的眼睛，这个太太是他的眼睛，带着他走。然后这个太太就说他是我的书，因为太太很多东西不懂，然后先生懂，所以他就把他看到东西所有什么什么买东西啊，哎，这个东西多少钱，那个东西多少钱，然后告诉他的先生，然后他的先生来做决定。好，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子搭配了一辈子，从年轻到老也好好的。那东方的传统这种故事你会发现很多哈，那西方的传统呢，个人主义非常强，那个人际关系太清楚了，以至于都没尽到自己的责任。好，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会有问题问出来说事实上不是上个礼拜，是上个礼拜哈，就会有问题问出来说如果我的先生瘫痪了，我可不可以跟他离婚。好，人际之间的那个关系与界限是不是画得太清楚了一点，他死他活，他痛苦不痛苦与我无关，那他瘫痪了，哎，我最好还是保我自己吧哈，我还是自己好好开开心心的过我的日子，那我不要跟他有任何关系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在问说，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人际关系与界限画得太清楚了，以至于我的先生瘫痪了，我做妻子，事实上我应该对他还是有责任的，我对他还是有责任的，他还是我的丈夫，不会说因为他瘫痪了所以他不是我的丈夫，所以我们两个人没有关系了。 那我们是不是太个人主义了，太注重个人的享受，以至于忽略了其实我对我的先生还是有责任的，尽管他瘫痪了，或者是说他变植物人了，好，甚至他变植物人，有时候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植物人到底怎么回事哈。所以科技发达以后，有些东西我们真的不太清楚，这个植物人他到底脑子还有没有在function，他到底知不知道，好，我们真的还不是很清楚。那有的时候，有些时候人的灵里面还是知道，当然有的时候灵里面不知道哈，老实说只是借着这些 life support 这些机器维持着他的呼吸心跳而已，其实这个人已经根本什么都没有了。Anyway， 回过头来哈，那我们人际关系与界限，当然讲到这个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太画得清楚，因为他还在呼吸，那他还有心跳，是不是表示他是个活人，我还真的搞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如果他还是个活人的话，老实说，我做妻子的，其实我对他还是有责任的。那么我还是应该要照顾他的。那当然像我们上上礼拜讲的时候，基本原则是的，神不喜欢离婚，不能够说因为我的丈夫没有带给我好处，所以我就可以把他丢下，事实上不应该。那但是问题是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谁能够拿神的话来约束其他任何人啊。如果我们要说神不喜欢离婚，然后所以你就不要离婚的话，然后人家就说你造成我的痛苦，好，就变成你造成我的痛苦。那所以有些东西我们真的还不太好讲的，我们只能够说是，其实在任何环境之下，如果神的爱不是患难困苦饥荒这些东西可以隔绝的话，那么在任何情况之下，患难饥荒困苦这些东西其实也没有办法夺走我的快乐，我不需要非要说我的丈夫爱我我才能够快乐，如果我的丈夫是植物人我就不能快乐，事实上应该不是这样子的，那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也不敢强迫规定别人怎么样。 Anyway， 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讲义哈，我们刚刚提到说 culture 不一样，文化传统不一样，人际关系与界限的结果会不一样。那然后第四点，男女的不一样，性别的不一样，事实上也会造成人际关系与界限的不一样。通常讲起来，男的独立性比较强，那女的是比较关系倾向，比较 relational。所以你看，男的到了十来岁以后，你很难看到男的跟男的走路走在一起会手拉着手的，对吧？除非是 gay， 除非是同性恋的。那可是女的跟女的走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经常看到拉拉扯扯、勾肩拉背，哈啊。所以因为男的独立性比较强，女的比较 relational， 所以女的都会喜欢，哎，你抱着我肩膀，我搂着你的手啊，这样子走。那有的时候西方人是比较不会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在中国的时候，然后有别的姐妹要跟我什么手拉手勾肩搭背的，我有时候还觉得怪怪的哈。anyway， 男的跟女的本质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男的比较独立性强，女的比较 relational。 因为男的独立性强，所以他人际关系界限他可以画得很清楚，女的是 relational， 她画不清楚。所以我们做测试的时候，很多都是讲到妈妈，讲到姐妹的事，讲到男的比较少，因为男的独立性比较强，在这方面问题啊，当然也不能说男的问题比较少，男的有的时候是太独立了，所以呢，一下班回到家，你把门一关啊，下班回到家上楼到房间，你去把门一关，然后自己就开始上网去看他的东西。人际关系界限太清楚了，以至于回到家里面还是自己一个人，所以多少的太太都很火大，都觉得什么，我们家的先生他不应该结婚，他就应该要独身一辈子，因为结了婚以后他还是在过他独身的生活。好，男的的独立性比较 比较强一点，那也是有问题，也是有问题，以至于跟家人的关系都比较没有关系，下了班回到家里还在过他的独身的生活。女的的人际关系上界限上比较不清楚，比较容易跟别人那个关系牵扯拉扯不清，所以我这样讲哈，譬如说离了婚的或者是丧偶的，离婚或者是丧偶的，如果是爸爸独立带孩子，这种情况比较少，但是还是有。爸爸独立带孩子把孩子养大，或者是妈妈独立带孩子把孩子养大，那这两种情况之下，等到孩子结婚以后，哪一个会比较造成孩子的婚姻问题？是这个爸爸把孩子养大以后，然后他会介入孩子的婚姻，还是妈妈把孩子独立养大以后他会介入孩子的婚姻？是谁？妈妈。妈妈，因为妈妈的爸爸比较独立性强啊，孩子长大了，哦，他就长大了，然后他就过他自己的生活了。那妈妈的话，不行，孩子长大了还是我的孩子，然后好像怎么讲，如果我旁边没有一个人跟我拉拉扯扯，我日子就没办法过下去，所以等到孩子结婚以后，我还要跟我的孩子拉扯个不清，跟我的孩子拉扯个不清。好，所以in-law 的关系里面经常，当然绝对有例外了，经常都会说是跟媳妇跟公公的关系比较不成问题，可是跟婆婆的关系那简直是可以水火不容。为什么？因为都在抢一个男的太太抢他的先生，婆婆抢他的儿子，两个女人抢一个男的，人际关系界限不清。那公公的话比较不会去跟媳妇儿抢儿子，或者是说跟叫什么，跟女婿抢女儿，公公比较不会，但是婆婆比较会，或者是说丈母娘，所以丈母娘跟女婿之间那个关系也是，然后这个通常像美国人的话，都美国的男的都很讨厌丈母娘。都很讨厌丈母娘，为什么？因为丈母娘会跟他抢他的太太，丈母娘要他的女儿，然后这个先生要他的太太，然后两个人中间就会有冲突，然后丈母娘要干涉他家里的事情，然后这个先生会不高兴。那当然丈母娘跟女婿的关系远远要比婆媳的关系还要好一些，因为婆媳的话是两个女人，那就更麻烦了，那个关系不清就更麻烦了。所以男女在人际关系上面会不一样。男的的问题是我们刚刚讲说把界限画得太清楚了，甚至都会说父亲跟孩子还会暴力相向的，还会比说谁能干啊，这些东西都会有。那母女之间的话，那个怎么讲，那种牵扯不清的我要使你快乐，你要怎么样来让我满足，那些东西牵扯不清，乱七八糟的。那基本上讲起来人际关系与界限的话，讲到最后就是说我们的 purpose， 我们最后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而不是说是要活在一个强迫或者是压力底下。那人际关系界限不清楚的话，中国人里面就会有很多这些观念，认为什么，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应该要听我的。为什么我爱你我就要听你的？那我爱你的我就不能做我自己的，我就不能做我自己的吗？你喜欢我穿什么衣服我就得穿什么衣服，你喜欢我吃什么我就得吃什么。好，那在西方人的话，
在西方人的观念里面就没这回事，在但是在东方人在国内我就碰到很多这种事情。我觉得你应该吃这个，然后你就非吃不可。然后妈妈到了这个，我们以前讲控制欲的时候好像都有讲到过，到了晚上几点钟的时候非要孩子吃宵夜不可，孩子说不饿都不行，怎么会不饿怎么会不饿，晚饭已经吃了两个钟头了，你一定饿了，然后一定要吃。哎，我的肚子饿不饿我不知道吗？还要你来告诉我饿不饿。好，人际关系界限不清的话结果人跟人之间有太多的瑕疵，有太多的瑕疵，结果我没有办法把我真正的自我活出来，那长期下来其实是个压抑，其实是一个牢笼，其实是一个不自由。那当然呢，我也可以很不幸的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人长期的活在这样一个压抑一个牢笼底下的时候，你真的把它放自由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他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有时候人可怜到一个程度，你叫他自由的活出他自己来，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活，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活。好，那希望说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活出神要我活出来的样式，那我不受别人这些控制，人际关系界限不清的影响，那我也不去控制别人。我们刚刚讲这些东西我也不做别人的神，那我也不把别人当神来看，那我也允许别人可以把他神要他活出来的样式自由的活出来。那基本上讲起来的话，这个是人际关系与界限。那最后希望达到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单独跟神交账，把神要我活出来的样式能够自由的活出来，然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爱是一个我们刚刚讲说是一个动机，那只是因为我爱你，那结果怎么样不是为了结果。诶，如果我不他找我去干什么，如果我跟他说不行我不去的话，他会不会生我气？那如果我还在担心这个害怕的时候，其实我人际关系界限已经不清楚了，我人际关系界限已经不清楚了。那基本上来讲的话，爱是一个自由的，那所以约翰一书讲说爱你没有惧怕，那我爱他，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那这个我跟他说 no 其实跟我爱不爱他没有关系，不是因为我不爱他所以我跟他说 no， 而是说我现在没有办法，那爱你没有惧怕，我就可以告诉他说我今天没有办法，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或许过两天我可以可不可以过两天我们再干什么我可以自由的活出我自己，然后我也允许别人自由的活出他自己来那中间没有这些害怕结果，怕他对我不高兴，怕我们的关系会断裂，因为我跟他说 no 所以我们的关系就断裂了。那这个老实说一句话，这种关系太恐怖，因为我跟他说 no 我们的关系就断裂的话，老实说一句话，我会觉得说这种关系不要也罢这种关系不要也罢。那你发觉结果，你会发觉说神非常有安全感，神敢跟我们说 no， 对不对？神敢跟我们说 no。 那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害怕说这个人他生病，我们要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让他的病好，万一神不医治他的话，哇，那他就会离开神，他就会没有信心，那他就会不做基督徒，哎呀，那怎么办？好，我们会在这个恐惧里，但是你发觉说神好像不怕换句话说，当神敢跟我说 no 的时候，在神那里有足够的全能，有足够的爱，有足够的恩典来拖住我们这个关系，问题是说我有没有看到， 在从神那里有足够的爱，足够的全能，足够的安慰啊，足够的这些东西，或者是说我在不在乎这个，我在不在乎这个。如果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的话，我只是要我病得医治的话，老实说我其实跟神那个关系其实是一个太差的关系，我只能说是一个太差的关系，是一个条件式，是一个交换，是一个买卖，而不是一个关系，啊，只是一个交换，只是一个买卖而已。所以你发觉说，是的，神跟我们之间啊，有这样子一个倾向在，神为我们把他的爱子都舍了，但是有的时候我跟神要东西，他还真跟我说 no。他还真跟我说 no， 说没有就是没有，你求死了都没用啊。那问题就在说是啊，神敢这么做，问题是说我愿不愿意 value 看重这个关系啊，这个关系。那我们刚刚讲说是我也允许神做他的神，我也允许神做他的神，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他可以凭他的自由意识跟我说 yes 或者跟我说 no。 好，那我跟神之间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关系？好，所以真的讲到最后的话，人际关系也与界限，我是不是可以很freely to love， 我可不可以很自由的爱，还是说是我的爱里面带了太多的条件跟瑕疵？如果你爱我，你就这样或你就那样；如果你爱我，你就不要这样或不要那样。那我们人跟人之间，或者是我跟神之间的那个爱，有没有这些个条件跟瑕疵在？好，基本上讲解人际与关系与界限的话，讲到说是其实真正的关系应该就是一个爱的关系，而不狭带的条件跟瑕疵。好，不带的瑕疵跟条件，所以当我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不行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他说我不行，我现在不行，至少我现在不行，或者说 This is not my cup of tea， 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可不可以很自由的跟他讲，然后不需要怕他被 offend， 怕他生气，怕我们的关系断裂掉。那他是不是，我是不是也允许他跟我说 no， 我不会被 offend 到，不会生气，不会像我们前两个礼拜讲说他跟我说 no， 我就会觉得说他不喜欢我，他不爱我，他不尊重我叭叭叭叭叭一大堆，我会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在那边。好，这个是人际关系与界限。那所以回过头来讲说，最后的目的希望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自由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爱人的时候是一个很自由的爱出去，而不是在一个怕里面，怕他怎么样，怕什么东西，这些东西不在一个怕里面。讲义再下来看的话，讲到第六个那个虐待关系我并不想要讲的太多哈因为这是个特别的 topic。 我想基本上讲起来虐待关系的话真的讲起来是一个权力的不平衡，权势上的不平衡就是说一个人完全掌控，然后另外一个人是完全被他掌控。好，那是这样子一个关系。通常以前这个 abusive relationship 这个虐待关系，以前发现的都是比较属于说是男的是施暴的，女的是被虐待的。因为以前都是怎么讲，男的是比较强的强势，女的比较弱势，男的是赚钱的，女的是消费者。然后男的出去外面工作 breadwinner 挣钱养家，然后女的在家里
烧饭、洗衣服、生孩子这些东西，比较没有独立能力。所以以前虐待关系通常都是男的是施虐者，然后女的是被虐待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发觉说，其实也有反过来的关系，也有反过来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哈，中国这女的挺厉害的，女人顶了半边天。有的时候有些人讲说，女人好像还不止顶了半边天的。那现在的话，发觉说暴力行为里面，男的暴力行为，男的对女的施暴的那个暴力行为的那个指数，在最近，不太记得了，10年20年左右，那个倾向降得很厉害。那但是女的对男的的施暴的情况，在最近10年20年往上走得很厉害。那尤其是往上走得很厉害的话，老实说一句话，这些报道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对这些数字画了一个大问号。因为女的被虐待的话，她去报警比较容易，大家比较容易接受说，哎，男的施暴，女的被虐待，然后大家比较会同情这个女的。可是如果一个家里面太太施暴，然后先生被虐待，哎，老师跟你讲一句话，连这个被虐待的先生他都不敢去报警。为什么？他去报警，然后警察看看说，没搞错啊，你一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还会在家里被太太打？好，所以这些被虐待的先生，被虐待的男性，他们连报警都不敢报，他们连报警都不敢报。所以最近10年20年的话，发觉说男的是被虐待的那个指数一直在升高，然后大家还说，其实啊，这个真正的事实的情况，恐怕要比这个严重了很多倍，因为太多男的不敢报，太多男的不敢报哈，基本上来讲，这个虐待的关系是一个完全的掌控，然后另外一个要完全的听，那经常都是用暴力，那当然。所以男的以前的话是说男的比较力气大，然后男的比较可以physical 上他那个力量比较大，比较可以施暴。但是现在的话发觉说，虽然女的力气不够大，但是女的力气不够大，我可以用刀啊，我可以用刀，我可以用锅，我可以锅碗瓢厨全拿出来，我可以砸啊，哈。那所以现在施暴的不是只有男的，然后女的尸体抱来也挺恐怖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是当然怎么讲，就是施暴的话通常都是这个人打那个人，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的情况的话，就是所谓的冷暴力或是什么，有人叫冷暴力譬如说我不跟你讲话，我没有打你，但是我就每天板个臭脸，然后不跟你讲话，然后3天3个月这样子。我才想起来最近好像碰到哪一个，前阵子碰到哪一个例子，这个先生不跟太太说话好像好几个月时间，还不止3个月的时间，挺恐怖的。好，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太太不知道怎么活，先生可以好像有半年的时间，太太不晓得做了什么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太太不晓得做了什么事情让先生生气，先生有半年的时间不跟太太讲一句话，够恐怖的。那老实说，这个我会说暴力行为，暴力行为。虽然他没有打他太太，但是半年的时间可以自己煮饭，自己吃饭，然后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自己过自己的日子，然后不跟太太讲话讲半年，好，有半年时间不跟太太讲话，老实说这个也够恐怖了。那这个我也会说是暴力行为。那还有就是我不打你，好，你不听话我不打你，但是我怎么样，我打我自己，我没用，我管不了你，所以啪啪啪啪啪啪打自己。虽然我没有打你，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当你看到我啪啪啪啪打自己的时候，也会把你吓死。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暴力，这些东西都是暴力。那 所以看讲义的话，所以我们还是稍微讲到，还是稍微讲到，因为我想我们日常生活上，当然我刚才在这边讲到这些东西是比较极端的一点例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像我们讲说是从正常到一个极端的不正常，在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即使没有到那个极端的不正常，但是里面也都会有哈，所以虐待关系的话是权势上的不平衡与不平等，然后施虐者是强烈的控制，完全的掌控，你必须要听我的，吃什么听我的，穿什么听我的，每天干什么听我的，早上几点起来，晚上几点睡觉，全部都听我的。好，甚至出去你要去哪里，我载你去，因为你知不知道外面很危险，好，外面很危险啊，外面的人都很坏，那他们会害你，只有我是安全的，我要保护你。那中国有一部，我不晓得是电影还是连续剧，因为人家有跟我讲过，然后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机会看过，可能是电影哈，是说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啊。那听说这部电影，听说听起来好像蛮像这样子一个暴力的啊，这种强烈的控制对方，强烈的一个男的强烈的控制女的，那不准他跟别人说话。那基本上讲起来的话，被虐待的人啊，基本上讲起来的话，施虐者是强烈的控制。那我这样讲哈，我说不讲结果，但是一讲起来好像还是会有很多东西都要讲出来。施虐者这些强烈的控制，老实说，这些人你真的回去看的话，结果你会发觉说，其实他这些强烈的控制的行为可以推到十几岁的时候，他高中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些行为出来了，不是等到结了婚以后他才有这些行为出来，而是高中的时候。所以在高中，美国在高中里面，很多高中都会有这方面的教育说怎么讲，就说特别是女性啊，那女孩子要找男朋友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地方。那这些男的呢，外表都有一些特征，表现非常好，然后都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不是那种死拉皮乱七八糟的，那个什么头也不梳，然后那个衬衫一边在裤子里面，一边在裤子外面，不是的，他衬衫一定都是挺挺的，然后一表人是不是一表人才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他都会把自己弄得很干净，不是邋里邋遢的，表现很好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非常体贴。当他喜欢一个女的时候，他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个女孩子，他喜欢什么，他需要什么，好，然后呢就投其所好，天下雨了，然后他就拿一把伞来给他撑伞，天冷了，然后他就外套来了，然后情人节了就花来了，巧克力来了，还有什么节哦，生日，他把生日也打听清楚，哦，生日到了，哇，有生日礼物来了，好，打听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个女孩子喜欢什么非常清楚啊。那通常这些女的呢就被哄得很开心，哇，她好爱我，她对我体贴入微。一般的男生，通常你看我们这些做太太的，对先生最大的 complaint 是什么，是个死木头，我生日他也忘了啊，然后我喜欢什么他也不知道，跟他住了，跟他结婚20年30年，结果我不喜欢喝汤他还不知道，还是没拼我要拼命要我喝汤。好，那通常男的都是很粗线条的，根本搞不清楚太太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呢所以有的时候女生也要小心点，你碰到那个太体贴入微的男生啊，你要小心点，他是不是正常男的啊？正常的男的都脑子线条很粗的啊。那当然我也不是说是男生不要体贴女生，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说是当一个男的太体贴女的，体贴的太入微的时候，你还真的要小心点，这男的正不正常啊？gay 好像很体贴人啊，那不提。但是这种虐待关系的男的，他非常体贴入微，所以刚开始女的的时候就被他 就被他这些东西给套牢了，然后就认为这个男的很喜欢他，然后这个男的呢说什么都是我是为你好，我是爱你，怎么讲，你不要穿的这么暴露，你知道这些男的都很坏的，他们都对你没有好心眼，所以你要穿的保守一点，然后不要穿的那么漂亮，穿的那么漂亮招蜂引蝶的，你知道这些男的对你没有一个有好心眼，所以你还是穿的黑色的比较好。好，事实上不是说你穿黑色比较好，是说你穿黑色他觉得比较安全，然后不要跟别的男的说话，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那刚开始呢，这女的都觉得说，哦，她是为我好，她是要保护我，所以就听她的。因为这些女的，老实说，这些女的基本上也刚开始的时候，这些男的会找的女的话，也不是找那些独立性很强的，他绝对不会找独立性很强的，他通常都是找这些比较独立性比较差一点的，比较会依靠别人的这些女的。啊，这些女的天生上已经是比较喜欢依赖别人的，所以碰到这种男的时候，她就很容易就会落到一些我们讲说是 distorted 的 thought 里面，扭曲的思想，就以为说，哦，他这么爱我，我如果不听他的，这样子不太好，我还是听他的，他爱我，他为我好。如果我不听他的，他会生气，我不要让他生气。所以这些女的就一直听这个男的，然后两个人就落在这样子一个关系里面，男的一直要控制，然后女的就一直听他的，一直听他的，然后搞到最后，然后男的控制的手段越来越强，甚至你要去哪里我带你去，我开车带你去，你不要自己开车，自己开车太危险，也不要自己一个人出去，自己一个人出去太危险，我带你去。到最后这个女的完全被这个男的控制，然后她没有自己的朋友，甚至连她的什么身份证啊，所有这些 ID 都由男的来保管，你的这个叫做什么东西，你的 birth certificate 啊，你的这些身份证啊，这些东西我来帮你保管，免得你弄丢了。结果这个女的完全被控制，那然后这个男的还可以跟那个女的讲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就乖乖待在家里，你不要出去，不要跟别人混在一起，外面人都很坏，我去上班，那我会每个钟头打电话回来看看你好不好。好，每个钟头打电话回来看看他好不好，真的是爱太太还是在控制太太，看看太太有没有在听我的话。好，然后这些女的就被 isolate 被隔绝，然后跟外面都没有接触，跟外面都没有接触。好，所以长期下来被虐待者就产生了强烈的依赖，非要靠着这个男的不可。好，自己没有做决定的能力，没有做决定的能力，也没有独立做任何事情的能力，都一定要跟着先生才可以，然后没有自信。好，这些东西，那施暴者施虐者的特征，我们刚刚有讲到完美，完美主义，他非常努力，他非常辛苦，他非常尽心尽力。好，不只是他自己尽心尽力，而且他尽心尽力的为他的太太，计划，为他的太太安排。好，然后被虐待者讨好顺从不独立，人际关系界限，其实两个人都是人际关系界限不清。好，那基本上讲起来到最后的时候，因为神创造每个人，其实老实讲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有他的独立性在。好，所以让一个人完全被另外一个人掌控是不可能的，到最后人都会不开心，人都会有独立性在。所以而且老实讲，如果是暴力关系的话， 施暴者到最后对这个 被他施暴被他虐待被他掌控的这个人的要求是一个完全是无理的要求。美国有一部电影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也是这样的一个电影，那这个电影呢，那当然施暴的那个他演的不是很多，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而且演的很快，有时候如果你没注意的话就忽略过去了。那通常对他太太的要求，穿衣服要穿什么由他决定，然后杯子要怎么放，毛巾要怎么放啊，都要由他决定，然后不准他跟别人接触这些东西。所以那个演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然后演到有一幕，他先生回家一看那个毛巾挂在那边有点皱褶，哇一出来，然后就对他的太太拳打脚踢就一顿。好，因为你会发觉说夫妻之间如果有暴力行为出来的时候，那当然现在美国的话是说是只要有暴力行为出来我就可以打911，好，我就可以报警，然后我的先生不管谁施暴了，太太也会施暴，所以我们刚刚讲说现在太太施暴的情况其实很多的，不管是谁施暴我们就说他是 abusive， 就说他是有暴力倾向。那事实上现在所谓的 abuser 那个施暴的人跟我们在这边讲到说是那个不正常的那个施暴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说是，所以现在有的时候现在这个讲的有点乱哈，现在有的时候人会滥用这个 abusive relationship， 这个东西已经被滥用，已经被 abused， 已经被滥用，就变成好像说只要我先生打我，我就说我是个被虐待的，然后我的先生就是个虐待人，就是个施暴者。事实上老实说其实不是，最简单你看我的先生是不是个施暴者，很简单哦，你先生打你，你先生打你之前你们在干什么？好，问一下你先生打你之前你们在干什么。如果说哦，我先生打我之前我们在吵架，那如果你们在吵架的话那你们在吵什么那 有时候这个一讲起来又是很多我们在吵架你们在吵什么我们在吵要不要买一个新的衣橱你们在吵一个要不要买一个新的衣橱，然后你先生就打你你们一吵你先生就打你了。其实也不是啦，我们在吵要不要一个衣橱，然后我就觉得他太吝啬了，他就是不肯给我买个衣橱他不肯买个衣橱所以他就打你了。也不是啦，他不肯我买个衣橱，然后我就说他跟他爹一样吝啬你就说他跟他爹一样吝啬，那当然啦，你就把他说的话恐怕乘上个十倍，恐怕就是说你跟你爹一样一毛不拔你骂我爹一拳揍过来如果你看夫妻之间吵架如果有过程的话没有错，先生打太太不应该，但是如果有过程的话老实说可以避免夫妻之间的吵架如果有过程就可以避免。你想要买衣橱他不想要给你买，那如果是说你不想给我买，那看看我们的衣橱，如果还可以用的话，算了，那我们就此话题不谈了，或者是说我给他一些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如果就此不谈，然后就没有暴力行为出来的话，就没有先生打太太行为出来的话，老实说，这个还是正常的情况。换句话说，这个暴力行为可以避免的。但是如果是不正常的话根本没有吵架的过程所以看那个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的话毛巾一挂了一看到毛巾挂的不对出来就把太太揍一顿，根本没有吵架的过程。那如果没有吵架的过程的话，换句话说我没有办法避免，我根本没有办法避免这个暴力行为所以现在的话，所以我说这个暴力行为这个东西被 abuse 被滥用，就变成说只要我先生打我，我就可以报警，然后我就理由十足的可以跟他离婚， 实上不是的。好，那所以我经常做这些婚姻辅导家庭辅导的时候，我都问一下吵架的过程，如果吵架的过程是可以避免的话，那么我就会说，姐妹，那就不要跟你先生吵下去，不要逼着他打你。好，因为女人的嘴巴很快，女人的嘴巴很快，男人的嘴巴跟不上的时候，他就只好用拳头了，他就只好用拳头。那我们不需要说是用嘴巴逼着先生用拳头嘛？好，那只要是可以避免的，那都是这个问题都可以解决。那真正的暴力行为，这个是没办法避免，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不小心一个杯子放错地方了，他就揍你一顿，然后没有什么，根本没有那个吵架的那个过程在那边。好，那所以这个是暴力行为。那暴力行为，如果有这些的情况的时候，老实说一句话，我想我们就不多讲下去哈。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让他的先生知道这个太太有在跟你说他先生的事。因为这些施暴者都是完美主义，他必须要保持他形象的完美如果他知道你知道他不好的话，那你也麻烦了哈。通常这些太太其实他们其实后来也知道说他的先生有多危险，所以他们也不会到外面去讲，因为他知道讲回来的结果是被他先生揍一顿，揍得更惨。好，那所以这些太太老实说到后来，他们经常被虐待人，到后来他们经常会出来report， 把他们家里的情形真的会揭发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孩子。那这些施暴的人 abusive 的这些先生，他们施暴的对象其实是太太，不是孩子，但是他们会拿孩子来要挟太太。好，孩子还在小时候，你不听我就把孩子摔了。好，到最后这些女的会出来的时候，往往都是为了要保护她的孩子， either 是孩子小的时候怕她的先生伤害她的孩子，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孩子给杀了，我就把他摔了，我就把他怎么样，用这一些方式来威胁他的孩子。到最后这个妈妈是为了要保护他的孩子，或者是说他的孩子长大大到某一个程度，然后当然这个孩子长大到的某个程度的时候，孩子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出来。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个孩子会 identify with the father， 他会看不起他的妈妈，因为在家里都是爸爸强势，然后妈妈弱势，然后妈妈都是窝囊的，都是听命的，所以他也会开始跟他的爸爸一样，用暴力行为来对他的妈妈，瞧不起他的妈妈，把他的妈妈践踏在脚底下，有这种倾向，帮着他的爸爸来虐待他的妈妈。那也有另外一种倾向，就是他看不顺眼他爸爸的暴力，然后这个孩子就会开始用暴力来对付他的爸爸。好，然后这种情况之下，很多妈妈就出来把他们家的情形揭发出来，甚至有的妈妈她会情愿杀了她的先生也要保护她的孩子，因为她知道说如果她再不 do anything， 她如果再继续的被他的先生施暴底下的时候，他的儿子他的孩子有一天会杀了他的爸爸，然后他的儿子就毁了。所以这些很多这些到最后都是因为为了要保护他孩子的缘故，所以就开始反抗。好，就开始反抗。那当然在过程当中的话，他们也反抗过，但是经常反抗的结果都是失败。好，经常都是失败。那老实说这个东西还真的很困难，不太容易解决，因为这些 abuser 这些施虐的人，他不会放过
他的太太的，他会如果太太跑掉的话，他可以花几年的时间，花了他所有的积蓄，天涯海角的要把他的太太给找回来啊！他不在乎花时间，他不在乎花钱，就是天涯海角的要把他太太找回来。那我记得很多年以前，那个时候中国对这个暴力行为啊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那时候江苏卫视有一个节目，那就是这样子。那江苏卫视那个什么什么人间栏目，好，那很多年以前了。那他们经常这些电视节目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哎，人家发生了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然后这些电视节目就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交换的条件是把他们的故事搬上荧幕给作为电视节目，这是交换条件哈。结果江苏栏目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太太是被虐待的啊，先生打他，然后打完以后就跟这个我们都没有讲哈，那个 F 那个循环那边打完以后就跟太太认罪啊悔改啊，然后对他太太好的不得了，然后可是过了没多久，太太一点不顺心，一点不顺他心的时候，他又狠狠的揍一顿。就在中国有一个这样子的家庭，结果太太跑掉了以后，跑得不知去向，然后这个先生花了几年的时间找不到他太太，然后就找江苏卫视这个节目帮他找太太，结果江苏卫视这个节目呢还真的就帮他找到他太太。找到这个太太以后，然后很让我受不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节目制作的人他们不懂这个东西，就找到这个太太以后，他们居然劝这个太太回到先生的身边，还跟他讲说，哎呀，你看你先生这么爱你，找了你这么多年啊，那表示他多么的爱你，然后你看他现在都已经后悔了，他发誓以后不要打你，哎，事实上他后悔发誓以后不要打他，在以前不晓得多少年里面已经发生了不晓得多少次了。好，那然后呢，这个先生花了多少年的时间来找这个太太，不是因为他爱这个太太，是因为他要掌控他这个太太。好，如果他不掌控的话，他没法过日子，是一个强烈的控制。好，我们讲控制欲的时候好像有讲过，我也不记得，强烈的控制。 anyway 好，那结果就劝这个太太回到他先生身边。那当然后来这个太太有没有回去我也不知道，我希望这个女人不要笨到那个程度，我想这个女人应该知道她不能回去，回去她先生又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好，我想我们这个就不多讲，其实还有很多哈。那我其实我自己也有碰到过有一些这些case 哈，有一些这些例子，其中有一个我想提出来的，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那她问我关于她女儿的事，她是说怎么样呢？就是说她女儿，这些我们要注意一下哈，你有女儿的话，千万小心点。她女儿喜欢在高中里面喜欢他们学校有一个男孩子，然后这个男孩子表现非常优异，好，完美主义，表现优异，对吧？那可是这个他这个女儿结果很痛苦，为什么？因为这个男孩子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然后可是那个女孩子呢就想要跟他断掉关系，然后当这个女孩子跟这个男孩子断掉关系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就回过头来找他女儿，然后他女儿就很开心。好，但是呢跟他女儿好了一阵子以后，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男的又回去找他以前的这个女朋友，就想尽千方百计要把他这个女朋友要把他弄回来。好，那所以后来我就问这个姐妹，我说他们这个男孩子这样子反反复复，一下找你女儿，一下又回去找他这个以前的女朋友，这个情况有多久？他说两年。然后听他描述，这个男孩子表现非常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知不知道他以前这个女朋友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男的？他说他不知道。好，但是他很希望他的女儿跟这个男的好。那当然我也不敢打怎么讲，就是说下结论说这个男的是个 abuser， 但是我想说恐怕是有可能，因为听他的描述，这个男的的确是就说 当他跟以前这女朋友跑掉，以前女朋友跑掉的时候，他要来找他女儿的时候，对他女儿照顾的无微不至，他喜欢什么啊，他需要什么，对他照顾的无微不至。那可是呢，就那样子一段时间过一下，他又想尽千方百计去把以前的女朋友弄回来。然后以前的女朋友一直要跟他断，想要跟他断，断了两年还断不掉，因为他一直去把那个女的要弄回来。所以我就很怀疑，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小心一点，恐怕告诉你女儿不要再跟他搞在一起比较安全，好，不要跟他搞在一起比较安全。那个女孩子拼命想要跟他断，想要跟他断，断了多少次，两年都断不成。那你可以想象的这个男的有多恐怖啊！我已经不要跟你好了，你还拼命非要抓着我跟你好不可，这有点太恐怖了一点，对吧？太恐怖的情人。那问题就是说，这个妈妈也希望她的女儿跟那个男的好，为什么？因为这个男的表现好，因为这个男孩子表现好，成绩好，然后长得又是一表人才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真的不要被人外面的 performance 啊、怎么讲，就是说看中外面的 performance， 忘掉了这个人里面真正的素质怎么样。好，那我们有女儿的话小心一点。那在美国很多高中其实都有教这个，如果这个男的啊、会死抓着你不放，你要断他都不跟你断的时候小心一点。如果这个男的对你照顾的无微不至，然后每一分每一秒你下了课他就站在门口，站在你教室门口等你，要送你回家的话，你不要以为他真的是爱你，搞不好他是控制你。好，所以这些东西就注意一下啊、我们当中有女儿的话就注意一下。那很多这些东西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都是很甜美的，但是事实上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控制。好，我想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啊、我们有点结束祷告好了。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自由的人啊、你自己说真理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本来创造我们就是自由的，让我们可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但是经常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害怕里面，我们会彼此控制，会彼此辖制，以至于人际关系界限不清。主，真的愿意我们都回到你面前。主，到底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也不做别人的神，我们也不把别人当作神。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的价值都建筑在你的身上，而不是建筑在别人的身上。谢谢主，祝福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活出来一个是一个自由，是一个爱的生命，而不是一个辖制，一个辖制或者是被辖制的生命。谢谢主，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